三叔，我们说到铁壁金刀周同在李老彪是李正非的家中探得新娘，乃为杨锦所到，回到吴通庄和林顺点督大侠还有全无物婉贤商议该由谁去探杨庄。正烦恼之时，忽然老管家金夫来报说杨小乔大爷连夜赶来，这让周同喜出望外。周同出了庄门，接了杨小乔进入厅堂，见过林顺等长辈，就在旁边共席落座。那么这个杨小乔什么人？他是金台的结义弟兄。当年金台结义兄弟很多，杨小乔便是其中一个。此外还有石家庄的草上飞石哥，宋家村的花上燕宋阿四，苏州总兵甘奇，今年还有一位包选花马郡做郡主千岁，人送外号水葫芦毛头吊。这些人平时都来往密切，通信频繁，而且个个身怀绝技，十分了得。你就说杨小乔虽然是瘦骨如柴，脸上刮不下二两肉，但是手脚灵俐，快步如飞，那在武林江湖也是有响当当的名号，所以人送外号踏雪无痕。其实呢，他就是个梁上君子，但是自从跟着金台走上正路，这次呢他收到了信，知道嫂嫂失踪，所以昼夜兼程就赶来相会。周同只好又把师娘失踪的前前后后对他说了一番。杨小乔让周同把字典取出来看，周同取出呈上，杨小乔看完略微一思考，嘿嘿一笑，嘿嘿，我说你这个周同啊，你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，简上明明告诉你是杨吉所当，还用得着如此东寻西找颇费周折，真是有力不用在火候上。大家伙一听杨小乔说，周同都有些不服啊，这何以见得？嘿嘿，不是我做叔父的夸口，这种玩意儿我也干过，说错了其实很简单，这无非是一种藏头式，取每句首字你念念看，岂不是杨锦所到四个字吗？大家伙这才恍然大悟，都说杨小乔聪明过人，几句话一捧，这杨小乔是更加洋洋得意。人都这样，您夸他，哎呦，您是人中翘楚，您是鸟中鸾凤，当时就高兴了，得意洋洋，那就是马尾巴也压不住。当即杨小乔拍着胸脯打包票，好好好，这探阳光虚实的事儿，我杨小乔报了。此庄我从前也干过行当，倒也熟门熟路，杨锦这个人我也认识，怕他不喊我一声叔父？大家伙一听高兴啊，林顺大侠也非常的开心，他闲之能去，终日赶路劳累，也需养养精神。二来杨锦既敢留解名言，必有所防，还是仔细记忆，明后天去吧。长辈开了口，杨小乔再怎么骄傲也就不吱声了。可是杨生性好动不好静，是个天生的夜游神，想到自己的嫂嫂生死难料，夜长梦多，你想想看这个人能睡得着吗？在床上左翻右翻，心里面暗想，躺在床上干着急，还不如跑一趟阳庄更紧。于是乎悄悄起的床来，穿上一身黑色夜行衣服，插一把腰刀，猫行至后院，噌噌就上了院墙，纵身而出，撇开两条瘦腿，是直奔阳庄而去。您还别说，这古代的梁上君子都会夜行术，跑得都快，要不然被人逮到了，那不得打个半死。所以跑了大概两个时辰就到 打杨过。杨小乔因为在此庄当中混过，知道杨人必是行了，庄河环绕，吊桥高耸，当生不息。你想从正面进入，很难转至阳光背后，借着哗哗的流水之声，神鬼不知，求水而过，爬上河岸，立即施展轻功，双脚一纵就上了高墙，爬上马背，包行来到厅堂顶上。杨小乔举目往厅堂之目光，里面是灯火辉煌，他心中暗喜，四下细细一瞧，只见中间虎皮交椅上坐着一个人，年纪大概30多岁，武生打扮，竖眉鹰眼，阔口圆脸，透着杀气。杨小乔一看就认得，这个人就是任逞。两旁太师椅上暗自坐着6、7个歹徒，杨小乔却不认识。在这儿咱们略作简介，左边带头的是个瘦子，一副绍兴师爷装束，肚中虽少文墨，却是诡计多端。此人姓康，名仲山，人称小诸葛。右边为首的是一个胖头大耳的和尚，在中原一带行佛化斋多年，却是南蛮打入的奸细，人称飞天蜈蚣空空僧。从一路再下面两个就是专干谋财害命勾当的歹徒，一个叫银风神何来，一个叫做梁上雀马仲元。那么此外呢，还有几个无名之辈是从苗家港投奔而来，咱们也不必多做介绍。这伙人正在哇哇啦哇说个不清，一个个是依了歪斜，估计是大吃大喝了一通，正在议事。杨小乔一插炭台，倒挂于梁上，贴耳窃听。刚巧是杨锦在说话：“
哎，仲家兄弟，肃静肃静！今日火气，周同在苗家岭救了我岳父的性命，还去李家庄住，原想马上杀掉林亚仙，引得金台离京来此。”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倒叫我一时难以下手。不知诸位，
小诸葛康仲山摸摸山羊胡子，此事妙极，不管论桥归桥，各算各的账。正好借此来个反客为主之计。
哦，康定是，
哈哈哈哈哈，无轻功无术。周龙救了你岳父的性命，你就备上礼物，派一名得意管家假托封了尊夫人李碧莲之命，带往梧桐庄为祖贤，父债子还，父恩女谢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他们就可以反过来探探梧桐庄的虚实，他们究竟来了多少人，如果来了人多，就凡坑空大师速往太湖，请个人来相助，让他个天翻地覆。如果人少，我们就把林雅先杀了，血洗梧桐庄，迫使金台非得赶来报仇不可。只要金台一离汴京，让我们牵制住了，皇城失去了支柱，南军那就易如反掌。这些贼人一听，拍手称军师，此计甚妙啊。旁边空空僧和尚念了一句佛号，阿弥陀佛，妙哉妙哉，一旦事成，尔等都是开国元勋，功高日运。徐文化趴在屋顶上的杨小乔听了以后胆战心惊，出了一身的冷汗，细细一想，咬牙切齿，这嫂子果然是这批歹徒所劫，名为报仇，实为托住金二哥，内外勾结，想把大宋江山拱手献给南山。可恨啊，可恨，可耻啊，可耻。如果依杨小乔以往的性子，飞身下午 杀他一个人仰马翻，消消心头这口恶气。但是一想这个事情不能如此嘛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万一不慎就断送嫂嫂的性命，而且弄出个国破家亡的结局，怎么办？回到吴天庄，告知众人，早做防备。于是起身准备返回吴天庄，哪知道这么一起身出事情，杨小乔不是夜叉探海到了于厅堂之上，一起身没留心，插着坐在厅堂之内，小诸葛眼睛特别尖，一闪，稍后，不好，屋上有人偷听，我等机密不保。在座的人都跳江起来，齐喊抓奸机，快找啊，别让奸机跑呀。杨颖当即提刀在手，一躬身上了房，正好和杨小乔打了一个照面。杨颖和杨小乔认识，
哎呀，原来是杨家叔叔到。
杨小乔审时度势，知道一被发现难以脱身，怎么办？干脆心神定下，大咧咧，
嘿嘿嘿嘿嘿，对呀、啊，是我。这一向可好？
嘿嘿，承蒙叔父记挂，不胜感激。不知道杨叔叔因何不通报晋庄？你我手头紧，只要官道一声，尽管来取便罢。杨叔叔何须鬼鬼祟祟、飞檐走壁呀、啊？
杨小乔一听，什么？对方把自己当作小偷，
心中暗喜。哎呀，
没小偷，不知道我是来探听消息，所以灵机一动，嘿嘿笑的，此种行当难见人面，还请侄儿多多包涵。
好吧，那总不能让杨叔叔走冤枉，请下去大厅一坐。
说完，杨景就飞身下马。那么这个难题就抛给杨小乔。杨小乔应也不好，不应也不好，一想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要死要活我就随他去了，要不然我也不是踏雪无痕。一咬牙，也纵身下了房。刚一落地，杨景面色骤变，双眉一竖，双睛爆出，大声唤：“哎，杨小乔，我骂你个偷贼！你把我杨景当作三岁小孩让你哄啊？来呀，把他要见之人带上来给他见见。俺杨景不怕你飞上天去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哗！厅内涌出众多歹徒，那是刀枪密布，把杨小乔围了个结结实实。不一会儿，就随着哗啷啷铁链之声，从里间推出一个蓬头垢面、三分像人、七分像骨。杨小乔定睛一看，啊，正是自家嫂嫂夫人，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。刹那间，杨小乔钢牙咬碎，怒火中烧，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瞪起两只夜猫眼，指着杨颖破口大骂：“呸！杨颖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小人，我大哥出生入死为国为民，你竟帅夫人，你甘愿充当外寇走狗，总有一天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要你的狗命。”那位欢欢沉沉帅夫人林雅仙听到骂声，微微睁开一对清楚无神的秀眼，凝视片刻，一看这个人认识，乃是杨小乔自己夫君的结拜义弟。帅夫人忍住疼痛，急忙喝喊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杨小乔一个人摆不平啊，叔叔，你不管我，你快走吧。杨景嘿嘿一阵冷笑，嘿嘿，想走啊， 美得紧。刚才你家肥叔骂我说我顶喜欢吃羊，今天我要割羊肉下酒给你瞧。说完把手一挥，呼啦啦，众群人一起拥上，有一股擒下杨小强。那么这个事情啊，讲到这里得掰扯掰扯。按照道理来说，杨小强也是武林上面响当当的一号人物，虽然是梁上君子，但是身怀绝技，应该以死相拼，打上一番。但是杨小乔没动手，把腰刀往地上一摔，嘡啷一声，束手就擒。为什么呀？杨小乔有自己的想法。第一，大厅里面无路可走。杨小乔善于高来高去，可是天空已经被神网所遮，跑不掉了。格斗起来，自己并不是硬拼硬斗的主，更何况杨勇这里高手众多，自己浑身是铁，能打几颗钉？再想的就是打起来以后你没办法救林雅仙出去，如果杀几个贼人，贼人心烦意乱发起火来，当场把嫂夫人林雅仙杀了，那么自己这个祸闯的就大了。得了，让他们捉了自己，保住嫂夫人的性命，以后再想脱身之法吧。哪知道这个杨颖看出他的心思，这个人毒啊，不愧叫赛子毒。历史上子毒就是心狠手毒之人，为了荣华富贵不惜害死同殿之臣，所以杨颖能叫这个名字，他心也善不了。他当即命人，尔等听着，这是我的远房叔叔，谁也不许亏待。擒住以后，铁链穿牢锁骨，让他安安稳稳在水牢里休息，三斤鸡汤一天，不能让他饿着。待捉到金牌征头，把他们一并当作三生有物，进贡给南藩狼主。主若有失，莫怪本庄主手下无情。众人一听，齐声应诺。杨小乔听得脸红铁青，蹦跳了就骂：“杨姐，你这个小逆贼，真是龙生龙来凤生凤，老鼠生儿打地洞。我们杨家出了你们这一对卖国父子，我深深的羞耻。”话没说完，杨颖走上前来，抽出宝剑，朝杨小乔双肩锁骨之上，一挑就戳出两个洞，随即血流如注。来呀，用铁链穿上，再不老实，就宰了当白切羊肉的下酒。好好好，你杀，反正你杨爷爷全身也没几斤肉，倒全是鸡肉，毫不可惜。杀了我，我的儿子还会前来找你们算账，为杨家洗刷门庭，清除臭狗屎。这伙贼一看杨小乔越骂越来劲，也不理他，就用根铁链穿进锁骨，连同帅夫人林雅仙一起拖往后面水牢里面去。忙完了杨小乔，杨景这才对众贼说道：“今日杨小乔来而不返，周同必将派人前来打探虚实，尔等夜里警醒一点，下人要加紧防护，定要他们有来无返。”刚吩咐完毕，就听到小猪和康仲山喊了一句：“哎呀，不好，屋上有人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